2026年8月17日，湖南衡阳祁东县一名患有糖尿病等基础病的老人，因身体不适自行走入一家棋牌店休息。店主妻子发现老人马上要晕倒了，赶紧上前搀扶并拨打120，但老人经抢救无效，不幸离世。这是一件从事实到逻辑到道义都无比清晰的事，就是好心的店主发现老人不行了，赶紧帮忙打120求救，人没救过来，那就各安天命，节哀顺变吧。但是这年头就流行但是，大家知道但是这俩字后边一定跟着各种的黑白颠倒、罔顾事实、倒打一耙、丧心病狂、良心被狗吃了，哦，对不起，侮辱狗了。话说事发之后，死者家属不仅不感谢店主努力救助其父亲，反而向店主索赔10万元。家属的原话是，就是因为你们扶了一下，所以就跟你们有关系了。
就是因为你们扶了一下，所以跟你们有关系了。这谁说的呀？
对方的家属们受到所的交警。
扶了一下，所以就有关系了。细想起来，还得感谢你们的善意，是吧？俗话说，一扶就得扶一辈子。您才让店主赔了19000，真是谢谢你们家八辈祖宗啊！事后，店主儿子委屈地说啊，父亲只是因为心疼母亲才不得不妥协赔款，因为死者家属说了，如果你们不赔偿，我们就抬着尸体堵在你们家店门口。你看，做好事的人啊，必须打碎了牙往肚子里吞，这就是我们时代的悲哀了。有人说，凭什么呀？凭什么？我年轻的时候也经常说这句凭什么，我觉得世界总是讲道理的，碰到不讲道理的人，我恨不得跟他打一架。可是历经各种事实的教育，我才发现是我肤浅了，我幼稚了。这个世界不仅有好人，而且还有坏人，而且在利益面前，好人也会无缝连接，瞬间变成坏人。他们不要脸的程度是可以把黑的说成白的，白的说成红的，红的就是你刚杀过的人流的血。重要的是，很多时候你面对的并不是对面那个对手，而是旁边来劝你要厚道、来和稀泥的人。郭德纲说过，劝你要厚道的人，你一定要离他远点，免得打雷的时候顺道劈着你。郭老师说的还是厚道，按我说就是，劝你要厚道、来和稀泥的人一定包藏祸心，因为他们不至于那么分不清这么简单的是非曲直。他们之所以颠倒黑白，就是想下一步拿刀捅死你。比如衡阳这事儿，不难分清道理啊。一，店主好心救助跑到店里来的老人，老人的死和人家没关系，老人家属索赔都是耍流氓，而扬言抬尸堵门就是典型的敲诈勒索。二，奇葩的是，作为执法机构的派出所却像黑社会一样给两边调停，把赔偿金啊，不对，把敲诈金从10万元降到1.9万元，达成了所谓的人道主义和解。帽子叔叔，您跟新东方厨艺学校学的警察也不至于这么分不清赔偿和敲诈勒索吧？派出所有没有关联关系？之前还干过多少起这种包庇敲诈勒索的事？他们就是邪恶链条中的一环，中国黑白颠倒、是非不分的现状跟这些执法机构的不作为甚至胡作为是密不可分的。网友评论中反复出现的一句是，幸好有监控，否则真的不敢想象。是的，如果没有监控，死者家属硬说是店主撞倒了父亲把父亲弄死，以现在的互联网生态，用脚后跟也能想出安在棋牌店店主头上的各种罪名，聚众赌博、高价茶水、果盘、农药超标、偷税，前两天还招过女技师上门，等等等等，泼得你满身脏水。在经济下行中焦虑无比，在社会里毫无尊严、怒火中烧却不敢去惹共产党的人们，哪管什么逻辑，哪管棋牌店没事把一个老头拖进来弄死的目的是什么，反正骂死一个算一个。留言中啊，有人说，看来店主还是有一定责任的，他就不应该去扶。这句话乍一听恶毒，细一想似乎有点道理。因为生活教育了我们，在生活的铁锤一次又一次的重锤之下，我们知道了以下才是安全的操作。 中国人现在达成了深刻的共识，当你在大街上看到一个老人摔倒时该怎么做，没有什么爱心啊人道主义啊，而是肌肉记忆般的低头便道，赶紧走赶紧走，假装没看见没看见，我就是没看见。我剪了一段，请看。因为中国人已经得到了太多的教训了，自彭玉案以后啊，这句话就时刻提醒着自己，别服，一服就服一辈子啊。我查了一些案例，2011年江苏南通，大巴车司机殷洪斌驾车经过了一座立交桥，见前方有个老人被压在三轮车下，他急忙靠边停车，与乘务员一起把这个叫石老太的老人搀扶起来，因为还载着旅客，为了赶时间，他们把石老太交给路过的村民，然后就离开了。可是没想到，石老太的儿子随后赶到，马上报警，乘大巴车撞人逃逸。81岁的石老太也跟电视台的记者赌咒发誓，说就是那个大巴车把我撞倒，然后逃走了。由于事发地点正好是监控的死角，一时间把大巴车司机都整懵了，我好心救人怎么成了撞人逃逸呢？我找哪说理去啊？幸好突然想起，哎，我那大巴车是自带车载监控的，这才洗清了自己的冤情。真相大白以后，石老太的儿子啊还给司机殷洪斌赠送了锦旗。送锦旗？你他妈的当初上电视台造谣，你现在应该公开道歉，送什么锦旗呀？事情闹成这样，你不消除负面影响吗？还有2013年四川达州70岁的蒋婆婆啊，走着走着啊自行摔倒了，她向附近玩耍的三名小孩求救，说啊，哎呦小娃儿嘞呀，快点来扶我一把。一名9岁的小孩好心上前扶他时，蒋婆婆一把抓住小娃儿的手不松，声称就是你这个小娃儿把我撞倒了呀，你要赔钱。蒋婆婆的儿子龚某某匆忙赶到，也一口咬定是三个孩子把母亲撞倒的，索赔高达20万。他甚至带着五六个人拥进这个孩子的家里边，把老太太往屋里一塞，一放就走。这老太太在救他的好心人的家里强吃强住，最后逼得这户好心的人家只能在外边租房子住。告到司法所，司法所和稀泥，劝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你们三位家长一人赔个2500嘛。报警报到了派出所，派出所也拿这个老太太没办法。幸好包括一位清洁工在内的三名现场目击证人作证啊，哎呀，死了个老太婆自己摔了，她喊小娃儿拉她，人家小娃儿没有撞到她。而蒋老太的儿媳妇啊，也是个有良知的人，他说，哎，老人在屋头上厕所摔的。经过一番努力，达州市公安局达州区分局才发布官方通报，这个蒋婆婆系自行摔倒，其行为属于敲诈勒索，对她处以了行政拘留7天，因为年满70依法不予执行，但是对其儿子龚某某行政拘留10天，并处以罚款500元。滑稽的是，直到此时，江婆婆人对电视台嘟嘴发誓，我是被冤枉的呀，就是那三个小娃把我撞倒了呀，你们要恢复我们一家人的名声。不是老人变坏了，而是坏人变老了。文革时期，这个婆娘不晓得干了多少坏事，抄了多少家，批斗了多少邮派。2017年沈阳的一家药店，一位70岁左右的老太太走了进来，对店主说啊，哎呀，胸闷气短要买药，又向店主孙向波要求啊，你给我测测血压啊，我头晕。店主孙向波一量血压吓坏了，因为老太太低压120高压200。就在此时，老人突然晕倒，没了呼吸，连颈动脉都不跳了。孙向波是沈阳医学院毕业的，拥有行医执照，他赶紧做了心肺复苏， 按压约五分钟，生生的把老人从死亡线上拽了回来。店主孙向波还拨打120并联系了老人的儿子。要知道，在医院外的心脏骤停抢救成功率只有 1%， 在孙向波的帮助下，老人幸运的成为了那 1%。 但一个月后啊，孙向波突然收到了法院的传票，告他的恰恰就是他刚刚一个月前救活的那个老太太，索赔将近10万元。理由只有两条。一，老人晕倒前吃了孙向波给他的硝酸甘油，他这才晕倒的。二，孙向波给他做心肺复苏，压断了12根肋骨。但药店的监控显示，孙向波有取药的动作，并没有看到老人有吃药的动作。而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在紧急施救时出现的损害不应承担相关责任。从2017年孙向波被起诉到彻底还他清白，前后历经4年。这期间他无力照顾药店，生意冷清，心力交瘁，最后他只好关闭了药店。你看，你救了他的命，他却要毁了你的生意。所以我曾经感慨啊，谁说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那是救人一命胜过七世糊涂。要是时光回到4年之前，你说孙向波到底是该救还是不该救？还比如说2020年12月20号，江西九江的爱心联合会的一名女义工驾车途中偶遇一位92岁的老人倒地不起，她赶紧停车把老人扶起后并联系了家属。等家属赶来以后，她把老人交给家属，开车就离开了。而老人当时在家属的询问下也说明了是路人好心相扶，没想到女义工一走，家属就以老人年纪太大不清醒为由马上报了警，称女义工是肇事逃逸。真是好心为了狗啊。啊，对不起，又侮辱狗了。后来警察调取监控证明老人是自己摔倒，而且是被路过的女义工扶起，做了好人好事。老人的儿子看过监控后不得不向女义工道歉，还送去了一面锦旗。我靠，你们总是用送锦旗来掩盖自己的丑陋行为是吧？那他妈就不是锦旗，而是你们的遮羞布了。还有2024年5月南京的杨先生骑车路过，见一名老人脸朝下摔倒，鲜血渗出，周围的人啊无人敢上前救助，杨先生上前扶起了老人，结果反遭老人及家属指控为肇事者，还厚颜无耻地说那就是你撞的呀，你就赔了呗。幸好杨先生上前救助时先打开了随身的行车记录仪，警方经调查后确认杨先生属于勇于助人，而且还查出了这位老头居然是酒后驾车，他不得不承担酒驾的责任。你看，坏人不仅变老了还变蠢了，你酒驾还敢讹人啊。2024年江西抚州17岁的少年小梦骑车外出，见一个老人摔倒在地，他好心好意啊，立刻上前搀扶，帮老人联系了家属，并在原地陪伴。家属赶到后，喝了点酒的老人突然喝2两酒装半斤风啊，开始殴打施救者小梦，家属也诬陷小梦就是肇事者。因为事发地点是监控盲区，一时间小梦竟无法洗清自己的冤屈。幸好警方啊在周边的停车场啊调取监控，终于还原了真相。而58岁的李某因殴打他人被依法拘留。警察叔叔不错，要是碰到官员的家属耍横也敢拘留，那就更棒了。2025年9月湖南常德的尹先生带儿子去医院看病，在路上见一名推车老人摔倒，他好心上前扶起老人的车，却被冤枉，老人家属报警要求赔偿3万元。被冤枉的尹先生气得十几天来精神恍惚，发动亲友把事发周边20多个监控查了个遍，直到第13天，他们终于在离事发地点50米远的一栋楼里边找到了监控，画面清晰显示老人是自己推车时摔倒的，两车根本没有接触。尹先生说啊，他们看完监控跟我说了一声对不起就走了，我是一朝被蛇咬10年怕井绳啊，以后我再也不敢做好事了。上面我只讲了一小部分故事， 怕影响您的心情，其他的就不讲了。中国不是没有好人，上面那些乐于助人的都是好人，但坏人也很多，而坏人的横行渐渐的就让好人不敢做好事了。所以这些坏人最大的恶不是简单的讹点钱讹点人，而是带坏了社会的风气，劣币驱逐了良币。其实早在《诗经》时代，中国就有投我以木桃，报之以琼瑶这样感恩的句子，也就是说，您送我一颗普通的木桃，我就回赠你一块美玉。民间也有滴水之恩，涌泉相报这样的句子。但是真实的中国历史是怎样的呢？中国历史上有望门投止思张俭这样的大义，也有韩信回报朴母一饭之恩的个人感恩。但是我又要说但是了，咱们狼心狗肺的历史还真是不少。大家知道晚清的时候有很多外国人来到中国，办医院兴学校开育婴堂收养孤儿，有传教士有医生有教师，其中有位苏格兰女孩叫库姆斯，她19岁时就考进了牛津大学的萨姆维尔学院，并拿到了文学学位，毕业后在一所女子学校教书。同事们回忆，她长相甜美，性格明亮，乐于助人。她36岁时突然决定前往中国，她对自己的学生说出了原因：你们拥有很多人的关爱，可是那些遥远的中国小女孩太可怜了，她们从小到大几乎不知道什么是爱。就这样，库姆斯来到了万里之外的中国，虽然学习中文和思乡之苦让他感到枯燥和孤独，但他为实现了自己的梦想也感到了幸福。他的梦想就是让千千万万的中国女孩子感受到爱。他努力教会了中国女孩学习各种知识和技能。1899年，他还和孩子们合了一张影。1900年6月27日这天晚上，义和团攻进了学校，杀人放火。库姆斯赶紧带着学生们逃到街上，回头一看，有两个女孩没跟上来，他义无反顾，转身一个人就冲进了大火和屠杀。他找到了一个孩子，把他送到了街上，回身又去找另外一个，刚要把这瘸腿的孩子带出来的时候，一脚踏空摔倒，而愤怒的义和团发现了他，开始向他砸石头。他用身体护住这个女孩啊，挣扎的往外逃，又被义和团一次又一次推进火里。一个叫文翠的女生事后作证，库姆斯最后是被一块砖头砸中了头部，和他救的那个瘸腿的女孩一起倒下了。他最后对女孩说：不要怕，我们很快就会见到了上帝，见到耶稣。然后他站起来恳求义和团饶了那瘸腿的中国女孩。有人把这个瘸腿女孩带走了，然后义和团把他扔进了火里。他两次从火里站起来，他们就往他身上压门板、压桌子、压木板。第二天，人们只找到他几块烧焦的骨头，就地埋在了废墟里。有两个中国的基督徒啊，就躲在邻家的屋顶上，从头到尾看完了这场屠杀。他们后来作证，说看见火焰的正上方，天开了，有一张美丽的脸庞向下看下来，这就是库姆斯。库姆斯是山西第一个被义和团杀死的新教女教师，而他拼死要救的那两个中国女孩也在乱匪之中被踩踏致死。我再给大家讲一对夫妻的故事。丈夫是爱尔兰人，中文名叫毕汉道，都柏林大学的文学学士。1879年他来到了中国山西，直到1900年他被杀，21年来从未离开过中国，而且这21年来他一直在给中国人做贡献。他的妻子叫杰西，父亲是英国的治安官，地位显赫，而他也放弃了优渥的生活和地位来到了中国。杰西啊，一生做过数百例成功的白内障手术，让几百个中国人重新见到了光明。这对夫妻啊，在山西自掏腰包做了三件事：一，办了男童学校；二，开办了戒烟所，因为中国有很多吸大烟的人；第三，开办了诊所。到了1899年， 他们夫妻开的那间诊所已经诊治好了600多名中国的病人，他们的儿子也出生在中国，取了个中文名叫毕天宝，意味着上天保佑。这对曾经救治过600多个中国病人的夫妻，自己却在1900年陷入了无尽的黑暗。今年6月，义和团在山西大开杀戒，就在被杀前，毕汉道还在为中国的皇帝祷告，因为他认为啊，强迫人意志的国王最终必会毁灭自己，所以我必须为他祷告。这天全家人被抓了啊，带着镣铐被押到了山西的巡抚衙门，一走进去，只见长杆上竖着的那个笼子里啊，装满了他们朋友的人头，都是外国人，地面浸满了鲜血。而山西巡抚刽子手玉贤下令毒打毕汉道，此时毕汉道却为玉贤祷告，因为他希望上帝宽恕玉贤的疯狂。那个场面极其震撼，毕汉道一边被棍棒毒打，一边在祷告，他还向玉贤布道，那个画面和电影一样。毕汉道刚刚讲完就被一刀砍下了头，而毕汉道的妻子牵着儿子毕天宝的手往前走，被清兵强行分开，然后毕汉道的妻子的头被一刀砍下，然后12岁孩子的头毕天宝也被一刀砍下，每砍下一个头颅，士兵就把他们沿街踢着玩，以示轻蔑。有国人常说啊，这些传教士来到中国表面上做好事，实际上就是为了传教。那我讲讲英国医生洛维特的故事。洛维特的父亲是知名律师，地位显赫，而他拿到了伦敦医学院医学学位，前途一片光明。但他放弃了一切，来到了贫穷的山西，接管了一家医院，而且他专挑最难的病例开刀，而且大部分都救治好了。在那个年代，中国的女人是不肯让男医生诊治的，这么多的中国女病人全靠他的妻子一个人救治，而且大部分得到了康复。这一天啊，义和团冲进了他的医院，当时还有30多个中国人在排队等着洛维特看病。义和团冲进来就点燃了大火，知县抓捕了他们全家，一刀砍下了洛维特医生的头，他的妻子牵着小儿子的手向清军央求，我们来到中国只做过好事，是来帮你们的，我们从来没有害过你，你们为什么要这样对我们？无人理睬这位女士的央求，一个士兵走上前，一刀砍下这位曾经救过无数中国妇女的护士的头，又砍下她那才4岁的小儿子的头。这样的恩将仇报比比皆是。比如说美国律师艾沃德在山西，他参与建立了医院，而这家医院就是今天山西汾阳医院的前身。他的2个大女儿在太原被杀，一个10岁，一个8岁，他怀孕了9个月的妻子也被杀，他的2个小女儿在汾州也被剁成了碎块，2个小女儿，一个6岁，一个4岁，由此全家一个不剩。这可是帮助山西啊建立了汾阳医院的恩主啊。还有美国传教士莱浩德，他在山西太谷办起了寄宿男校，培养了很多中国学生，其中有一个学生非常著名，后来当上了民国的财政部部长，这就是孔祥熙。这一天啊，义和团闯进了他的学校，和平主义者的莱浩德不做任何抵抗，和妻子淡然死在了学校里。当然还有著名的贝如意，漂亮的贝如意25岁的时候独自从美国漂洋过海来到中国教书，他还帮抽鸦片的人戒毒，他本来可以不死。那年他回美国休假，学校说啊，等我们给你找到一个合适的住处你再回山西吧，现在你的住处都是一个大裂缝啊，中国男人没事就偷看你。但贝如意说啊，我还有帮助中国人的使命。于是他提前回到了山西，刚回到山西那天正在领这个圣餐，被冲进来的义和团杀死。死的这天正好是美丽的贝如意35岁的生日，而且这一天正好是他为中国服务了整整的10年。著名的李提摩太，他眼见丁戊饥荒饿死了数10万中国人，而清政府居然封锁了饥荒的消息，他一急之下就把饥荒的惨状发表在上海的申报上，他也把自己写的日记啊寄回了伦敦，募集了20万两银子。他心很细啊， 由于善款不便兑换，他也怕大清官员贪污啊，便让银匠把这些银锭啊砸成小块，他亲自站在巷子里给饥民发放这个善款。头一次李提摩他去放赈的时候带的钱不够，没领到钱的中国饥民把他打成了重伤。你看大清的子民真不感恩，朝廷把他们快饿死了屁也不敢放一个，而一个外国人为他们辛辛苦苦募捐，怕被官员贪污还亲自发放，却被他们打成重伤。庚子国难后啊，大清要给山西赔50万两银子，但人家李提摩才认为啊，清朝如此没有人性，只是因为民智未开。因此他建议我们应该全部拿出去办大学，开启中国的民智。这所大学就是今天山西大学的前身。你看这些外国人在中国办医院办学校，收养孤儿，让无数患白内障的中国人重见光明，让无数的妇女儿童老人得到了保护。大饥荒时是他们站出来募捐赈灾，清军杀饥民的时候也是他们出面制止。可是你见过几个中国人感恩？所以当好心的店主想救助老人反而被敲诈勒索，有什么好奇怪？我们自古以来的教科书中写满了仁义智信，忠孝悌廉耻。但大家知道，有天晚上有个叫周树人的老登翻开了书，仔细看了半天，密密麻麻的字里边其实就写了两个字，这就是吃人。有朋友一定会问，大眼哥，你一会儿说中国人乐于助人，一会儿说中国人恩将仇报，中国到底是好人多还是坏人多呀？你看您还是脱不了看连环画小人书的习惯。好人多还是坏人多，那得看年代，跟拉菲酒一样得看年代。纵观整个中国历史啊，有显廉寡耻忘恩负义的年代，也有结草衔环知恩图报的年代。总体而言，坏时代远多过好时代。所谓仁义道德只不过是教科书上的祭品，而蝇营狗苟才是生活常态。我们从不缺视为知己者死的个人报恩，比如荆轲、余让、聂政，但从不鼓励公共领域的诚信契约感恩，因为视为知己者死方便肉食者收买和笼络，而全社会诚信契约感恩对整个社会的运行那是科学而良性的，但人民很容易因此而形成公共默契，团结了起来，这他妈就不好管理了。你们可真不能达成公共契约啊。前几次达成公共的契约和默契啊，不是喊狗富贵勿相忘，就是均贫富等贵贱，还有什么民主自由宪政。讨厌，太讨厌了。不行，你们得天天吵，出了事儿只能把我找。具体到祁东门店索赔这件事儿啊，这几天各种官媒都出来装天真，说法律不能和稀泥，别再让善意成为提款机，法不能向不法低头，摒弃暗闹分配，守护法治公正。这震天响的法治口号喊得我都以为自己到英国了，搞到昨天似乎各种不公变得那么不真实。官媒说的对不对？对呀，太对了。可是这些年发生了这么多事儿，这么多不公，彭宇案政府给人家平反了吗？此时此刻正发生的各种冤案您声援了吗？这时候你们出来装大尾巴狼，言友邦莫名惊诧，假装不知道中国的恶人现象正是政府惯出来的是吧？比如说这次执法机构明知道这是敲诈还去调停，这还真不是他跟死者家属有什么利益关联。稍微懂点中国权力运行的方式就知道，祁东门店闹到现在根源就在于它本身就是维稳工作的一部分。啥意思啊？维稳逻辑只有一句话，不问对错，只看有没有人闹。基层考核的硬指标就是把矛盾化解在基层。要是派出所依法把这事儿办成了敲诈，他面对的可是一个刚死了人的家属，要是真抬尸上街抗议就不好看了。而霍霍稀泥反正不用自己出钱，当天了结，当天销账，还多了一笔矛盾化解在基层的加分项。要知道花钱摆平，这不是执法者的道德问题，而是执法者的理性选择。这可不是我编的，而是信访研究论文里的原话。 所以那张霍希尼的赔款协议书一定会从派出所出台，这是体制决定的，他以前这么做，以后还会这么做，不会改变的。所以当官媒跳出来问责基层派出所，不是主持公道，而是抽空撒个娇，别以为官媒的人都是傻逼，官媒里稍敬业一点的人就太懂中国政权怎么运行的了。小骂大帮忙，显示公平正义，炉火纯青，而有的老百姓常常就被忽悠了。哎，你看胡主编这次还是说了公道话，哎，这次官媒还真是给咱老百姓撑腰。撑腰，他要真是能给您撑腰，您能活成现在这卡里余额比葛大爷头发还少，房贷压得你天天都想从阳台往下跳，生意差的夫妻天天在家里闹，在河边遛个弯你都寻思，哎，这两天正涨水，我这一出溜下去两天就到出海口了，还免了丧葬费。我这是开个玩笑啊，人还是得活下去，像狗一样活下去，等时局变化，抽冷子变成一条狼。但是您得记住了，这些年你是不是感觉坏人越来越多了，好人越发孤独了？可这正是维稳制度想要的社会状态，正是人和人没有共识，没有友好协商，碰到坏人司法也不会公正裁决，只要不影响统治，放出些小坏蛋，正是集权想看到的。你忍气吞声，社会就和谐了，你据理力争也只能去求政府，一切尽在掌握中，懂了吗？原子化、散沙化、非共识化以及社会触感孤独化，是集权社会最理想的统治状态。敲诈勒索、碰瓷、抬尸、堵门怎么了？最近几年你是不是发现身边出现了很多怪事儿、怪现象？熟悉的朋友变怪了，熟悉的街道变怪了，熟悉的菜的味道也变了。不是他们变了，而是大环境变了。大环境一定要让你变成那条孤立无援的鱼。你看这次当地司法部门先是让店家支付19000的补偿款，后来又提出返还这笔补偿款，说是时候为善意撑腰了。难道前两天不是黄道吉日，不是时候为善意撑腰吗？前两天哦，只适合为恶意撑腰，让店家补偿是你们，办包青天的也是你们。可是你品，你细品，事情和往常一样，从一开始的霍希尼，到老百姓的震惊愤怒，再到官媒呼吁政府出手，没脑子的人会觉得社会还是有正义的，迟到的正义也是正义。然后当事人删光了视频，说到此为止吧，然后店就关了。再往下把店一转，原始的信息源不复存在，吃瓜群众就地就解散了。这就是平息舆情的经典做法。你品，你细品，整件事儿啊，钱是老百姓出的，人是老百姓死的，焦虑属于店主，口水属于死者家属，官媒收获了正义，官方收获了社会稳定，党啥也没损失，还加强了统治，完美 perfect。
你有病，
然后再来一次循环。我们在经济上做不到内循环，在社会情绪上一定做得到永远内循环，无需充电，自给自足，自我消化，自我感动，只感动不感动。所以从正常人眼里看来啊，这件事很简单啊，按刑法敲诈勒索2000至5000元以上就是数额较大，死者家属一开口就要了10万，属于数额巨大，加之要挟抬尸堵门，属于情节严重，应处以3年以上10年以下的有期徒刑。可是官方会吗？别闹了，不折腾，要和谐，要稳定，要分而治之。有人说不对啊，既然官方要和谐，为什么还有上访制度，还允许自媒体出来批评？这不是矛盾吗？大家你不要栽赃陷害政府啊。其实不矛盾，这套东西600年前就有了。洪武18年，朱元璋亲手编写了一部大告，翻译成大白话就是：谁胆敢伤害老百姓，老百姓可以联民进京告状。他还下了道死命令，敢有阻挡者，其家族诛。也就是说，谁敢拦老百姓进京告状，我他妈杀你全家。嘉定县民进京告状被巡检拦下，巡检被砍了头。常熟农民陈寿六把县吏五花大绑， 押到了南京。朱元璋大喜，赏钱免赋，还号召天下人学习他。可是朱元璋在同一时期又颁布了大明律，翻译成大白话就是告状必须一级一级往上递，跳过了直属衙门找上级，从打50大板打100大板，直至砍头。朱元璋在一部法律里边说，受了官员欺负你可以直接进京告状，可是在另外一部法律里边说啊，如果老百姓你越级上告，我就要打你板子直至砍头。你看矛盾吗？不矛盾，这恰恰是统治者最精妙的地方。皇帝维护统治最需要防两样东西，第一是老百姓怕他们造反，于是派官僚盯着老百姓；第二是防官僚，官僚手里边有资源有权力也可能造反，就用老百姓制衡官僚。在帝国的体系里，皇帝唯一干的活就是用左手打右手，右手打左手，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北边大刀轰鸣，挑起群众斗群众，是毛主席最在行的了。600年过去了，这套玩法还在玩。一套政策说老百姓有冤情可以向上反映，现在叫信访制度，搁大明朝就是大告。另一套政策说越级上访是非法的，必须劝返甚至严肃处理，现在叫依法治国，搁大明朝就是大明律。你看其实我们还活在大明朝，在帝国最高意志的指挥下，基层可不就是一边和着稀泥一边挥舞着铁拳吗？街市上至于出现一些小坏蛋反而是好事，否则怎么显得官府的合法性必要性和正义性呢？所以当我们讨论一个社会现象时，我们一定要知道自己到底在讨论什么问题，不要去讨论假问题。任何时代任何国家都有好人有坏人，都有碰瓷医闹学闹农闹以及各种切克闹，程度不同性质不同。我们当然可以讨论坏人变老了老人变坏了，可不仅仅止于此，我们不仅要讨论一个人一个现象，也要讨论形成这个人这个现象背后的机制是什么。总结陈词，自彭玉案以后见老人不敢扶，自崔英杰夏运风案之后见弱者被辱不敢拔刀相助，其实就是自商鞅以来侠以武犯禁儒以文乱法，身边的熟人越来越陌生，街上的事儿越来越怪异。可是你一抬头看那一片茫茫的原子化散沙化就知道了，我们孤独的生活就这么来的。感谢收看我的油管频道，谢谢转发关注，谢谢。